话说，王婆说完了挨光，也就是偷情要具备的五大条件之后，又接着说，大官人，你要想干成此事啊，就得买一匹蓝绸，一匹白绸，一匹白绢，再买十两好棉花给老身送来，老身我呀自有办法。有了西门庆郑重的金钱承诺，王婆的哀光时分隆重登场了。我说大官人，第一呀，你要出钱给我买绸缎丝棉，我呢就去托金莲帮我做寿衣，这是第一分。他要是不来呢，这事儿就完了。我动员金莲到我的茶房做衣服，他要是来了，这就是第二分。他要是不来，这事儿也完了。金莲做衣服的时候啊，他要是答应在这儿吃酒，这是第三分。他要不在这儿吃酒啊，这事儿就完了。你假装偶然来访，如果那金莲不离开，这就是第四分。可是他要是走了，这事儿也完了。你来了以后啊，就夸金莲的针线活好，他要是搭话呢，这就是第五分了。如果他不理你啊，这事儿也就完了。我建议你和金莲吃酒，如果他不推脱，这是第六分。如果他推脱了，这事儿也完了。我去买酒，让金莲陪你，如果金莲默认了，这就是第七分。如果他不陪你，这事儿也完了。他要是愿意和你同桌共饮，这就是第八分。如果他不跟你吃饭喝酒，这事儿也完了。吃饭的时候我就推脱酒没了，要外出买酒，如果那金莲不走，这就是第九分。如果他走了，这事儿也完了。哎，这九分说完了，只欠一分了。只是啊，这一分可挺难，这一分就是动手。这一分对于西门庆来说有什么难的？他本来就是采花高手，何况金莲还盼着他采呢。西门庆听了大喜，说，
这可是条妙计呀，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这件事成了，我一定重重的谢您。
于是西门庆作别了王婆，离开了茶房，就到街上买了绸绢三匹，还有十两清水好棉花，叫戴安送到王婆家来，王婆欢喜地收下。这正是巫山云雨几时就，莫负襄王住处台。王婆收了这些做衣服的料子，就开了后门，来到了武大家。金莲让她到楼上坐，王婆说，
娘子这几天
怎么没到贫家去吃茶呀？我这几天身子不好，懒得走动。
娘子家里可有日历呀？给老身找个裁衣服的日子。
干娘，你要裁什么衣服啊？
唉，我这老身子骨啊，十病九痛的，怕一时再有个山高水低的，儿子又不在家。
是啊，怎么一直没见你儿子呢？
那个家伙呀，跟了个客人去外边，到现在也没个音信儿，让我天天放不下心呐。这不是吗？老身呐、难得遇到了一个财主官人，他常常到贫家吃茶，我给他宅里看病买使女说亲，他见老身这般本分，就大事儿的小事儿都顾着老身，又给我买了一套送终的衣料，放家里都一年多了，还没做成。我去找那裁缝，人家也不来。你说我这命苦不苦啊？
金莲笑了，只怕奴家做的你不中意，如果不嫌弃，正好这几天闲着，我帮你做怎么样？
哎呀，如果娘子的贵手来做，那老身就是死了也值了。早就听说呀，娘子的好手艺，就是不敢来求。
这又何妨？既然答应了干娘，就一定要给干娘做的。你把日历拿去，找人捡个黄道好日，奴就开始动手。
娘子，别以为老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里的字儿，不知认了多少，还用交给别人看日历？
说着，王婆取下日历递给金莲，金莲接在手上看了看，说：“明儿是破日，后也不好，直到大后天才是裁衣的日期。”王婆一把手取过日历挂在墙上，
哎呦，如果娘子肯为我做衣服，这就是福星，还用选日子？老身呐、也找人看过，说明儿是个破日，老身只知道裁衣服不用破日，我可不忌讳。
干娘，那倒是，做寿衣用破日更好。
娘子，既然你肯为老身成全这件事儿，老身胆大，就明天开始启动娘子到韩家来做。
干娘，为什么不拿到这儿来做呢？
哎呀，老身想跟娘子学做活，又担心门店没人看。
干娘，既然你这么说，那奴家明天吃完饭就过去。
王婆千恩万谢地下楼回去了，当晚就回复了西门庆的话，约他后天准时来。当夜无话。第二天早晨，王婆收拾得干干净净，预备好针线，安排了茶水。武大吃了早饭，就挑着担子出去了。金莲来到王婆家，王婆高兴得不得了，沏了一杯浓浓的胡桃松子泡茶给金莲吃了。金莲量了长短，裁剪完毕就缝起来了。王婆看了不住的喝彩， 哎呦，真是好手艺，老身活了六七十岁，真没见过这么好手艺的。逢到中午的时候，王婆安排了些酒菜，又下了一柱面和金莲一起吃。到了晚上，收拾妥当，金莲就回家去了。武大郎一进门，看见金莲面色微红，就问：
你这是去哪儿了？
啊，我去隔壁干娘家了，她求我帮忙做送终的寿衣，就安排了些酒菜。
你不能吃他的，我们也有用他的地方。这样吧，你明天再去的时候带些钱在身边，也买些酒食给他回礼。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休要失了人情。
这正是阿母牢笼设计深，大郎迂鲁不知音。带钱买酒酬奸诈，却把婆娘自送人。第二天，武大挑担出去了，王婆就过来请。金莲来到王婆家，从袖子里取出300文钱，对王婆说：
干娘，奴给你买盏酒吃。
哎呀，哪有这个道理呀，老身求娘子做活，你还给我买酒？
这是拙夫吩咐我的，干娘要是见外了，我就回家去了。
这大郎啊，是真懂事儿，你要是这么说，那老身就收下。
王婆生怕打扰了他的正事儿，就又添了钱，买来好酒好菜，殷勤的招待。第三天早饭后，金莲又来到王婆家，接着开始做活。王婆斟茶倒水，自不必说。等到中午前后，西门庆已经选好了衣帽，穿戴得整整齐齐，身边带着3-5两银子，手里拿着他的洒金穿扇，摇摇摆摆地来到了紫石街。到了王婆家的门口，咳嗽了一声：
王干娘，多日不见呀。
这是谁叫我呀？
是我。
哎呦，我只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官人。你来得正好，快快快，进屋里看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王婆把西门庆的袖子一脱，就给他拖进屋里来。金莲呀，这就是送老身衣料的大官人。西门庆仔细一看，这妇人云鬓叠翠，粉面生春，上身穿着白布衫、桃红裙子、蓝马甲，正在房里做衣服。西门庆过来，他把头低下了。西门庆连忙上前屈身行礼，那妇人马上放下手里的活，还了万福。
大官人啊，谢谢你送我的衣料，
多亏了我们邻居家这位娘子出手，帮老身做成了。这手艺呀，真是太好了。西门庆拿起衣服来看了，
这位娘子做的一手好针线，真是神仙一般的手啊。
金莲低头笑道：“
官人休笑话。”
西门庆故意问王婆：“
干娘，不敢动问，这位娘子是谁家宅上的娘子啊？”
大官人，你猜猜。
小人怎么能猜得着呢？
大官人，你快坐。你那天在这屋檐下走，打得正好。
哦，就是那日在门首插杆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谁家宅上的娘子啊。
金莲把头低得更低了，笑着说：“
那日奴误冲撞，官人休怪。”“
哦，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这就是隔壁的武大娘子。”“
哦，原来如此，小人失礼了。”“
娘子，你认得这位大官人吗？他呀，就是本县里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那家里呀，有万万贯钱财，在县门前开生药铺，家中啊，钱过北斗，米烂成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啊，也是我说的媒，是吴千户家的小姐，生得面临百利的。”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王婆只顾夸西门庆，金莲低着头缝衣服。这正是水性从来是女流，被夫常与外人偷，金莲心爱西门庆，淫荡春心不自由。西门庆一看金莲有几分情意，高兴得恨不得就要成双。王婆把手放在脸上摸了一摸，西门庆知道已经有五分光了。自古风流茶说和，酒是色媒人。
大官人啊，常言道，一客不烦二主，大官人是出钱的，这位娘子啊是出力的。多亏了二位施主，难得在这儿遇上了，老身就做个主人，你拿些银子，咱们买些酒菜来，感谢一下娘子，怎么样？
西门庆就从鞋袋里取出了一两一块银子，交给了王婆。金莲说：“
这可使不得。”
口里虽说着，身子却不动。王婆接了银子，临出门时说：“
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去就来。”
王婆出去了，西门庆目不转睛地盯着金莲。金莲偷偷地用眼睛看着西门庆，又低下头做活。不多时，王婆就回来了。三人坐下，一连喝了三巡酒。西门庆说：“
小人不敢动问，请问娘子青春多少啊？”
金莲低头应答：“
25岁。”
哦，娘子倒是和我们家夏建同年的，也是庚辰属龙的，她是8月15日子时的。
大官人将天比地，真是折煞奴家了。
王婆马上插嘴：“
好个精细的娘子，百灵百俐的，又做了一手的好针线，诸子百家，双鹿象棋，折牌倒字，样样皆通，又写了一手的好字。”
干娘，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呀？
嗨，不是老身说是非呀，大官人宅上有许多，哪个讨的像这娘子似的？
干娘说的是，哎，一言难尽啊。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一个好的在家里。
大官人，你先头那个娘子也挺好的呀。
干娘别说了，我先妻如果还在，家里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如今身边枉自有3-5-7口人吃饭，可都不管事儿啊。
哎呦，大官人，我倒是忘了，那大娘子没了几年了。
三人又聊起了西门庆家的家事。王婆说：“
大官人，你和那卓二姐挺好的。”
干娘啊，别提丢卓儿了。我娶她到家做了3房，没想到最近得病也走了。
哎呦，大官人，如果有像大娘子这样重官人意的，我去你宅上说不妨事儿吧。
干娘，我的爹娘都没有了，我自作主张，谁敢说个不字？
哎呀，我就是说着玩的，哪有这么重大官人意的。
干娘怎么就没有？只恨我呀夫妻缘分上薄，自己碰不着啊。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王婆说：“
大官人，这正好要吃酒，却又没了。官人别怪老身没准备好，我去买一瓶酒来吃怎么样？”
西门庆就在鞋袋里找了3-4两散银子，都给了王婆，说：“
干娘，你拿去，要吃酒只管跟我要，多的干娘就收着。”
王婆起身出去了。却说西门庆嘴里娘子长娘子短的，只顾白话。金莲一面低着头弄裙子，一会儿又咬着衫袖，咬的衫袖咯吱咯吱的响。他偷偷地溜了一眼西门庆，只见西门庆热了，脱下了上面的绿纱褶子。
麻烦娘子替我搭在干娘的护炕上。
金莲只顾咬着袖子也不动，低声笑道：“
哼，你自己手又没折，怎么支持别人呢？”
西门庆自己把衣服搭到床沿上，还故意把一根筷子碰到金莲的裙子底下。
娘子，再喝一杯。
说着自己拿筷子吃菜，可是找来找去筷子不见了一根。这时潘金莲也出了诱惑西门庆的绝招，他一边低着头，一边用3寸金莲踢着筷子。
这不是你的筷子吗？
西门庆蹲下往潘金莲3寸金莲上捏了一把，一对野鸳鸯终于成双配对， 一对叛逆青年就此放飞自我。当下两人云雨才罢，正想各自整理衣襟，只见王婆推门进来，大惊小怪，拍着手低声地叫道：
看看你们两个做的好事。
这王婆碰撞挨光，时机找得不早也不晚，再早点呢，就对不起西门庆给的银子了，再晚点儿，又抓不到敲诈的由头，不能制服潘金莲，叫他随叫随到为西门庆服务。这王婆不光时机抓得好，还会控制音量，她低声说话，不让茶房外边的人听见，最后还不忘了跟西门庆兑现：
西门大官人，不用老身说了，这好事儿已经成了，你所许之物不可失信呐。
看来这西门庆借王婆的茶房偷情，每走一步都要金钱铺路的。色迷心窍的西门庆第二天就把十两银子交给了王婆，一拿到银子，王婆马上跑到武大家，以借嫖为名催促潘金莲赴约。到这儿，我们不得不佩服王婆的演技。潘金莲还以为她和西门庆的相遇只是巧遇，这正是演绎梅情翠未休，姻缘相凑遇风流，王婆贪会无他知，一味花言巧舌头。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芒。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话说，那一日，王婆不光故意把西门庆和潘金莲抓了个现行，还当场威胁金莲。他一进屋就说：
好呀好呀，我是请你来做医生的，没叫你偷汉子，这要是让你们家武大郎知道了，就得连累我呀，不如我先跟他说去。
说完回身就走。金莲吓得扯住她的裙子，红着脸低着头：
干娘饶恕，干娘饶恕。
你们俩都要依我一件事儿，打今天起咱们就瞒着武大，每天不要让大官人失望。我早叫你你就早来，晚叫你你就晚来，我就不追究了。如果有一日不来，我就跟武大说去。
金莲羞得没办法，话也说不出来了。
王婆步步紧逼， 金莲，你说到底行不行啊？快点回复我。
金莲藏转着头低声说，
来便是了。
西门大官人啊，你自不用老身说了，这十分好事儿都已经完了，所许之物不可失信啊。你若负心，我也要对武大说去。
干娘放心，并不失信。
那好吧，你们两个人口说无凭，那就每人各自拿出一件东西来，咱们记着，这才见真情啊。
西门庆就从头上拔下一根金头簪来，插在金莲的云髻上，金莲马上拿下来放在袖子里。恐怕到家武大看见了起疑心，金莲倒是不肯拿出信物来，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了一条杭州白胄沙汗巾，扔给了西门庆收了。这王婆保媒拉纤儿，教唆偷情，真是有一套。潘金莲在《金瓶梅》这个故事里可以说是最漂亮的女人，她香艳到什么程度呢？她自幼就生得有些颜色，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她缠了一双好小脚，所以呢小名叫金莲。这名起得真够妙的。金瓶梅小说男主角用下半身思考，女主角用脚丫子命名。看来啊，兰陵笑笑生真是太有创意了。第二天，西门庆见金莲来了，犹如仙女下凡一般，两个人就并肩挨着坐下。王婆端来茶点，又问金莲，
金莲呀，昨天回家那武大问什么没呀？
他问干娘衣服做了没有，我说衣服做了，还得给干娘做送终的鞋袜呢。
说完，王婆连忙安排上酒菜摆在房里，两个人交杯畅饮。这西门庆又仔细端详了一下金莲，觉得比初见时越发标致。吃了酒，他粉面上透出红白来，两道水鬓描画得长长的，堪比神仙赛过嫦娥，恰便似月里嫦娥下世来，不枉了千金也难买。西门庆不停地夸赞着金莲，搂在怀里，掀起她的裙子，看见她一对小脚，穿着老鸭缎子鞋，脚只有半拃那么大，心中甚是欢喜，就嘴对嘴的一口一口为她喝酒。两个人还聊着天儿，
大官人贵庚啊？
我27岁，7月28日子时生。
那家中有几位娘子呢？
除了拙妻，还有3-4个身边人，只是啊，没一个中我意的。
家里有几位哥呢？
只有一个小女，早晚得出嫁，没有儿子。
西门庆聊着，从袖子里取出银川心、金果面、盛着香茶、木须饼来，用舌尖递送给金莲，两个人相搂相抱，亲吻得噼啪作响。那王婆只管来来往往地拿菜送酒，哪去管他们的闲事儿？
由着他们两个人在房内坐一处取乐玩耍。不一会儿就吃得酒浓，不觉轰动春心，两个人就鸾颠凤倒起来了。潘金莲自打那天开始，每天都要到王婆家来，和西门庆坐一处，恩情似妻，心意如交。自古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街坊邻居就都知道了。是怎么知道的呢？首先，西门庆这么个大人物，天天往这个小茶房里跑，那王婆买的菜和酒等级一下子升高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他们只瞒着武大这一个人不知道，这正是自知本分为活计，拿小房间隔壁心。话分两头，且说本县有个小孩，年方十五六岁，姓乔，取名叫运哥。家里呢有个老爹，年纪很大了。这孩子呢只靠在县前这些酒店里卖些时新的果品，也经常得到西门庆给他的盘缠。这一天，他拿着一篮雪梨，提着绕街寻找西门庆。有一个多嘴的人跟他说，
运哥，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个去处。
麻烦大叔，你告诉我去哪儿找他呀？
那多嘴的人说，
我跟你说吧，那西门庆啊，勾搭上卖炊饼的武大老婆，每天呐，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里坐的，这个点儿多半是在那儿，一个小孩子家，只管直接撞进去，不怕的。
那运哥听了这话，谢了那人，提着篮子一直往紫石街走来，直接跑进了王婆的茶房里。看见王婆坐在小凳上缠线，运哥就把篮子放下。
王干娘，
运哥呀，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我要找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呗。
什么大官人啊？
你明知道，就是西门大官人呗。
说着就往里走，王婆子一把揪住他，
你这小猴子往哪儿走？
我去房里把他找出来。
你这个家伙，我这屋里哪来的大官人？
干娘不要吃独食啊，给些汁水我也尝尝。你正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水泄不漏，只要我说出来，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就发作了。
王婆听了这两句话，心里大怒，
小兔崽子还敢在老娘屋里放屁。
王婆揪住运哥就是两拳，
你为什么打我？
运哥，你这个小兔崽子，我大耳瓜子打你出去。
老家伙，你凭什么打我？
王婆一边推一边用拳打，一直把运哥打到街上去，把那雪梨篮子也扔出去了，雪梨四分五落滚开了。运哥知道打不过王婆，就一边骂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在街上捡梨。他指着茶房里的王婆骂，
老家伙，我叫你撒谎，我去找他，我就不信了我们砸塌不了你这门面，叫你赚不成钱。
运哥提着篮子直奔街上去找那个人，这正是掀翻孤兔窝中草，惊起鸳鸯沙上眠。 韵哥被王婆打了，心里正没地方出气，就提着雪梨篮子来到街上寻找武大郎。转了两条街，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子，韵哥见了站住了脚。
武大郎，我几天不见你，吃胖了。韵哥，我就这样，吃什么胖了？哎，大郎，我要提些麦麸，别人说你家里有。哦，我屋里也不养鸭，哪有麦麸啊？你说你没有麦麸，那怎么转得肥大大的？我把你吊起来放在锅里煮。韵哥，你这个小家伙都骂起我来了。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怎么是鸭子？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
武大一听，抓住韵哥，
你告诉我。哼，你就会抓我，不去打他。好兄弟，你对我说是谁，我给你十个炊饼。武大，吃炊饼可不行，你这样吧，你做个东道，我吃三杯酒。小家伙，你还会吃酒？好吧，跟我来。
各位看官，这韵哥他原本是和西门庆一伙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西门庆还很可能收编他做自己的小弟。可如今西门庆勾搭上了潘金莲，韵哥这一顿猛虎操作倒是闹出了几条人命。这韵哥也是鬼精灵，他在西门庆那里讨不到便宜，就来赚武大郎的。本来都是贫苦出身，他居然让武大郎请他吃酒吃肉，还给了他数贯钱。你认为韵哥此举是否正义呢？且说这武大挑着担子引着韵哥来到了个小酒店里，歇下担子，拿了几个炊饼，买了些肉，又要了一壶酒，请韵哥吃。
韵哥好兄弟，你跟我说说。武大，你要想知道，就用手来摸摸我头上的疙瘩吧。哎呀，你这疙瘩怎么来的？武大，我对你说，今天我提着雪梨去找西门大官人，街上有人告诉我，说他在王婆的茶房里和武大的娘子勾搭上了，可是那王婆一顿拳头把我暴打出来了。韵哥，还有这等事儿？武大，难道我还哄你不成？哎，韵哥兄弟，我实不瞒你说，我这婆娘每天去王婆家里做衣服，回来脸红红的，见了我也不高兴，我是有点怀疑她。你这么一说呀，那就对了。哎，那咱们去捉奸怎么样？哎呦，武大，原来你没什么见识啊，那王婆是什么人啊？你怎么出得了手啊？他们两个人肯定有个暗号，你一进来，人家就把你老婆藏起来了。还有，那西门庆，能打你这样的20个，你抓不到他，反倒吃一顿拳头。人家又有钱又有势，就反告你一状，你就得吃一场官司，又没人给你做主，最后就结果了你的性命。哎呀，韵哥好兄弟，你说的是啊，可我怎么出这口气呢？武大，那王婆把我打了，我也没地儿出气呀。我教你一招，今天回去你别发脾气，也不要说，只是和每天都一样，明天早上你少做点炊饼，就出来做买卖，我呢就在巷口等你。如果西门庆进去时，我就来叫你，你就挑着担子在附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家伙，
他一定会来打我。我就把篮子丢到街上，你就闯进去，我一头顶住那婆子，你就直奔房里叫起蛆来，此计如何呀？
运哥，既然如此，多亏了兄弟，我有两贯钱，我给你，你明天早上早早的来紫石街巷口等我。
运哥得了钱还有炊饼回家去了，武大给了酒钱挑着担子，自己又去卖了一会儿才回家。原来潘金莲往常总是骂武大，百般的欺负他，近几天他一是顺心，二觉得自己也没理，就想安抚他一下。晚上武大挑着担子回来了，和往常一样，也不提起那件事儿。潘金莲说，大哥，买盏酒吃。
哦，娘子，我已经和一般经纪人吃了三盏了。
潘金莲就安排了晚饭和他一起吃了，当夜无话。第二天早饭后，武大只做了两三扇炊饼放在担子里。潘金莲一心只想着西门庆，哪有心思注意武大做了多少炊饼呢？武大挑着担子自己出去做买卖，金莲巴不得他出去，就马上来到王婆茶房里等西门庆。且说武大挑着担子来到了紫石街的巷口，看见运哥提着篮子在那里张望。
运哥，怎么样啊？
武大，有点早，你先去卖一会儿，那家伙估计也快来了，你就在附近，别走远了。
武大飞也似的卖了一圈回来了。
武大，你只要看见我篮子抛出来，你就直接闯进去。
却说这运哥提着篮子走入茶房里，向王婆骂道，
老猪狗，你昨天为什么打我？
那婆子旧性不改，跳起身来喝道，
你这小猢狲，老娘跟你没关系，你怎么又来骂我？
说着揪住运哥就打。运哥叫了一声，
你打我，
说着就把篮子扔到当街上。那婆子揪住他，运哥看着王婆的小肚子一头撞上去，差点没跌倒，把他死死地顶在墙上动不了。这时武大从外面直接闯进来，大踏步地冲进茶房里。那婆子一看是武大，急得要去阻挡，却被运哥死力地顶住不肯放。婆子只好大喊，
武大来啦，武大来啦。
潘金莲和西门庆在房里没处躲没处藏，就先顶住了门，西门庆就钻到床底下了。武大跑到门前用手推门，哪能推得开，口里就叫喊着，
你们做的好事。
潘金莲顶着门慌作一团，对西门庆说，
你闲着的时候有张好嘴儿，卖弄你的拳脚棍棒，等到要用的时候你就没用了，见了这纸老虎也吓成这样。
潘金莲的这几句话分明是叫西门庆去打武大，自己夺路而逃。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潘金莲这些话，倒给他提了个醒，就钻出来说，
不是我没本事，只是这一着急就没智慧了。
说着就把门打开，叫了声，
不要来。
武大要揪住他，哪知被西门庆飞起一脚来。武大个子矮小，正好踢中心口窝，扑的一声就倒在地上了。西门庆打完就走了。运哥一看势头不好，也撇下王婆撒开跑了。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西门庆的了得，谁敢来管这闲事儿？王婆一看不好，就扶起武大来，见他口里吐血，脸色发黄，
就叫金莲舀了一碗水，把他浇醒了。两个人上下间搀着，把他送回家，当夜无语。第二天，西门庆一打听，武大没事儿，就还跟以前一样，来王婆家和金莲玩耍，只指望着武大自己死去。武大这一病五天没起来，要汤没汤，要水没水，每天叫金莲，金莲也不理他，只管浓妆艳抹出了门，红扑扑的小脸儿再归来。小女儿莹儿也被金莲管住，不让她照顾武大，还吓唬她：“小贱人，你不告诉我，竟然给了她水喝。”莹儿一看金莲这么说，也不敢给武大一点汤水吃。武大几次气得发昏，也没人理睬他。这天，武大叫来潘金莲，吩咐道：“
你做得够的，至今我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快乐自由。我死了不怕，可我兄弟武二，你知道他的性格，他早晚得回来，他肯罢休吗？你如果可怜我，就早早的把我服侍好了，他归来时我只字不提。你如果不照顾我，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
金莲听了也不吱声，就来到王婆家，一五一十地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西门庆听了这番话，心里凉了半截儿，说：“
武命啊，我须知景阳岗上打死大虫的武都头，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恋日久，情投意合，拆散不开了，这可怎么办呢？”
王婆冷笑道：“
嘿，我倒不曾见，你是个把舵的，我是个撑船的，我都不慌，你倒慌了手脚。
干娘，我枉自做个男子汉，如今到这步田地，的确是摆弄不明白了。你有什么招吗？给我们出一个。”“
大官人，我有一条计策，我得先问问你们，你们是要常做夫妻还是短做夫妻呢？若是短做夫妻，今天你们俩就分手，等到武大养好了，去给他赔个不是，武二回来的时候也别告诉他，等他以后再差使出门，你们俩就再相会，这就是短做夫妻。你们如果要常做夫妻，每天同在一处，不担惊受怕，我却有一条妙计，只是啊，不好交给你们。”“
干娘，我们只要常做夫妻。”“
哦，那好吧，我这条计策呀，得用件东西，这个东西呀，别人家里没有，天生天化，可是大官人家里却有。”“
干娘，就是要我的眼睛，也剜出来给你，你说是什么东西？”“
列位看官，你可知这潘金莲为啥如此恨自己的亲夫武大郎呢？首先，在张大户家，武大郎为了钱 宁可把金莲让出去，自己吃软饭。有人说，武大郎或许死得不远，因为他错过了三次活的机会。这第一就是，武大郎可以不娶潘金莲。封建社会的男权体系下，潘金莲是没有选择权利的，但是武大有。第二，武大郎可以休了潘金莲，潘金莲还真提出过。第三，武大不管潘金莲，他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各位看官，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